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准点的打开收音机收听每周一到周五一定会为您直播的五味杂谈。大家中午好，我是吉祥。好，今天一开场呢，先用一首这个《西游记》经典的插曲《女儿情》，为大家揭开这个今天礼拜五节目的面目。然后也欢迎大家，不光是通过我们洛杉矶 AM 130中广播的这个电台来收听，你也可以用手机打开 YouTube APP， 然后搜索一下洛杉矶 AM1300， 或者搜索一下五味杂谈，您可以看到我们线上的直播。但是今天只有我一个人在线上。然后我们的好朋友狼哥已经在线上了，他这个因为女儿情啊，这可能是我跟狼哥这一代人的这种这个心里头一听到这个歌声响起就回忆就出来了。然后他就说这个一听到这首歌呢就想到了女儿国国王的扮演者朱琳，真的是太漂亮了。因为刚才我跟我们同事小佩姐还在讲，哇，一讲到女儿情，讲到西游记，女儿国这个国王朱琳那种美若天仙的感觉。然后用狼哥的话来讲呢，是美的是倾国倾城啊。所以呢，今天也会用一系列的我们当年就是86版的西游记。其实这个西游记呢最初的播出时间是1982年，不是1986年，当时有1976年他们开拍，然后1982年呢播出了第一集，应该是除妖乌鸡国。我还记得小时候因为为了看这个西游记带我弟弟离家出走，这个之前讲过就不再讲了。然后这个女儿情呢是由吴静演唱的，讲的是唐僧师徒四人呢到了女儿国，这个唐长老差点没把握住啊，成为女儿国这个驸马。对，这首歌真的是非常凄婉，然后道出了那种就是想得又得不到的那种凄婉的爱情的感觉。但是大家知道吗，其实不光是说同一首曲子，当年不光是有女儿情这首歌，还有一首歌叫相见难别亦难，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好，我们一会儿我们现在来给大家播一下，因为它的曲调的风格都是一样的。但是呢，相见难别亦难，他开场就是用这种很激昂的号啊，不像说女儿情，他是用很这个凄婉的那些乐器，古筝啊、琵琶呀、那种。听到这首歌，大家我脑海里想起的就是这个唐僧，然后驾着马，然后其他的孙悟空啊、猪八戒啊、沙和尚啊，已经开始走上去取西经的路，但是唐僧呢还是策马回头看了一眼这个女儿国，然后在这个催马扬鞭而去。道不尽声声珍重哈。然后为什么今天要用西游记的 这个插曲来开始我们节目呢，因为大家都知道最近有一个非常火热的游戏叫做黑神话悟空，哇，已经好像卖了一百多亿的人民币，然后全世界应该卖出2000万套，这个对于现在一个游戏来讲卖出2000万套是不得了的事情。所以说这个黑神话悟空呢，也是不光是说他在销售上创造了奇迹，也是把我们中国很经典的那种名著用一种全世界都喜闻乐见的方法推广给了这个世界上各国的这个游戏爱好者，包括说对这个中国文化有爱好的人。我虽然没有玩这个游戏，我也没有买，因为我是属于手残党，就因为这是一个动作游戏，你要很，就它有什么这个打呀，然后格挡啊，然后还要释放各种法术，因为我这个两只手呢根本就实在是两边忙不过来，所以我根本就没买这个游戏。但是我在网上有看了这个游戏的一些他们有一些博主进行实况的游玩啊，包括很多人把它已经剪成了一个4个多小时的电影。如果说您也是跟我一样手残的话，没问题，您可以上 YouTube 来搜索一下这个《黑神话悟空》的电影，它整个的剧情非常的紧凑，也非常的完整，而且它中间不光是说你有这个真的 3D 游戏那种很真实的，比如场景啊很漂亮，然后语音对话呀，它还有中间每一章的结束会有一个小小的动画来让你回顾一下这个章节。而且这个动画制作的也是非常精良，有这个水墨的动画，还有那种叫定格动画。所以说这个游戏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可能会某一天我去买一套，但是不会玩，只是为了支持一下这个叫游戏科学这个公司，支持一下我们叫纯国产的3A 游戏。然后我们的King K 说我们要谈黑神话悟空，是谈还是要谈稍微谈一点，用黑神话悟空来开始，因为这个游戏我觉得是很难得了，就说一个国产的3A 游戏，有可能我们听众不明白什么是3A，它是一种叫可能要经过几年的策划制作才能够上市，然后它所的成本可能都是要以亿来计的。然后我们的狼哥爱的话说，他说黑悟空还没买，据说年底年初会有 DLC。 对，大家也知道 DLC 就是这个游戏本体之外的一些延续的扩展的章节。其实网上有人已经发现了这个130GB 的游戏，他们下载下来好像有200多个GB，然后呢其实应该有更多的结局，目前是有2个结局，我就不剧透了，大家可以有兴趣可以玩一玩去看一看。然后很多这个游戏的网友然后发现说，哦，应该是有更多的结局才对。所以今天是从黑神话悟空开始，但是我们今天还是会讲到一些其他的内容，比如说昨天前天发生这个在亚特兰大的枪击案啊，然后我们讲一讲控枪，或讲一讲这个如何居家更安全的存放枪支，然后也会讲到说，哦，现在洛杉矶今天是最热的一天，应该我看天气预报说从今天是最热，然后从明天开始温度会逐渐下降，到下周一温度可能现在到周末都是40度的天气，40多度啊，42度摄氏度了，100几度甚至110度，但是到下周一开始气温会变凉一些。
棵小草染那荒郊野外，它多像是只飞
现在呢，为大家播出的这首歌曲也是《西游记》的插曲，但是很多听众可能会讲，哎，怎么跟我看的《西游记》的歌不一样啊？我记得，孙悟空被压在五行山下，当时是一个郁钧剑唱的，叫《五百年》，这个《桑田沧海》，这首歌是怎么来的呢？这首歌呢是这个左小青演唱的，它叫他多想是棵小草，这个是当年西游记第四集啊，叫囚困五行山下，这个前十一集时候试播时候的插曲，这个是试播的时候的插曲，但是后来真正播出的时候呢，就变成郁钧剑的五百年桑田沧海了。我觉得当年中国这个许镜清和阎肃两位老师对于《西游记》的这个插曲真的是非常非常用心，虽然同一样的曲调，但是女生来唱和男生来唱歌词不一样，然后呢它其中给人的韵味和感觉也不一样。郁钧剑的五百年桑田沧海给人一种说，虽然这个齐天大圣被压在五行山下，但是有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我随时可能这个要迸发出来，然后重新扫荡扫回天庭，像我们狼哥爱德华说的，说这个希望 DLC 可以让那个黑悟空冲上凌霄宝殿。但是左小青演唱的他多想是棵小草，他把这个齐天大圣又变回了一个凡人，他宁可说我想成为一个小草，成为一个飞鸟，不愿意在这个在与人为敌，在打打杀杀。好的，欢迎大家通过我们洛杉矶 AM 一三零中广播的 YouTube 频道跟我们一起互动交流，然后我们也欢迎这个 King K 我们的狼哥，我们的歌流，还有其实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好朋友在线上，但是还没有发言哈。这个欢迎您随时跟我们发言。我们今天第一段是从《西游记》的插曲开始聊到黑神话悟空这个游戏，希望呢这个中国以后可以多多的推出这种类型的游戏。不过据说叫黑神话姜子牙和黑神话哪吒嘛，已经开始筹备了，我这个多练两年，看看等这个姜子牙出来的时候能不能打通关啊。我们进小段工商服务，回来聊一聊发生在前天的亚特兰大的校园枪击案最新的近况如何，马上回来。好的，刚才第一段呢说了一下黑神话悟空啊，这个是一个国产第一个三 A 大作，而且获得了广泛的好评。我在网上当然也是有看了一下，希望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这个，他们有电影版，我觉得真的非常不错，每一段都很让人感动了。然后我们要接续来讲一下发生在前天的，发生在这个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叫阿布拉契高中的发生的枪击案。这起枪击案呢造成两名学生和两名教师的死亡。我们有一个朋友，他是叫佐治亚小帅，他自己呢是经营一个 podcast， 在 YouTube 上他有自己的频道，他叫佐治亚小帅嘛，他就是住在这个亚特兰大，然后他也当天呢就发朋友圈说，哦，他有个出租房在这个社区，这个社区其实是一个非常宁静非常好的一个社区，真的很安全很平和，但是也发生了这种很让人很悲伤的案件。今天早上呢14岁的这个枪击案的嫌疑人，他叫科尔特格雷，和他的父亲54岁的科林格雷都出庭。科林格雷呢是全美国第二个家长被这个警方逮捕，因为他的孩子执行了这个所谓的叫校园枪击案。第一个呢是当年在密歇根州叫克伦布利，也是15岁吧，他在这个应该哥伦比亚嘛，我一会儿要查一下，他的父亲和母亲都被警方逮捕并进行指控，然后分别判处了10年到15年的徒刑。然后这个54岁的叫科林格雷呢是也是被警方逮捕，然后他受到指控包括4项的叫过失杀人罪和8项的虐待儿童罪， 可能还有更多，因为他说检方说要根据这个涉嫌要提出更严厉的指控。为什么警方会先把这个科尔特·格雷的父亲叫科林·格雷逮捕呢？因为警方他因为说这把这个科尔特·格雷使用的枪支是他的父亲送给他的，而且这个父亲很喜欢带这个科尔特·格雷出去打猎。因为在去年的时候 FBI 就已经发现，而且去他家里来询问过，说你这个可能你的儿子科尔特·格雷会有一些问题。然后呢警方这个调查人员和科林·格雷呢有一段对话，然后调查人员就说你家里有没有武器呀？然后科林·格雷说我有。然后调查人员就问 accessible to him， 就是说能不能被你的儿子拿到。然后科林说可以，我的意思是说这些武器都没有上膛，没有 nothing loaded， 但是他们就在那儿家当。然后调查员就说 OK 好吧。然后科林就说事实上呢，我们常常去射击，我们很去这个猎鹿。然后呢他就是指他儿子科尔特格雷，去年是13岁的时候，说他去年还打到了这个今年的第一头鹿。说如果这个罪行成立的话，这个54岁的父亲可能要面临180年的监禁，这个比之前克伦布利那个案件他的父母面临的刑期要长很多。然后呢这个14岁的科尔特格雷呢如果罪名成立的话，可能被判终身监禁。大家都知道说他因为未满18岁只有14岁，但是法院会把他当作成人来进行这个审判。但是法官说这个科尔特格雷不会被执行死刑，因为他还不到18岁。因为今天只是一个初步的听审，然后进一步的审判将会在10月17号由大陪审团来审理。然后呢所以说目前还不知道他们具体会判什么罪，但是以现有的资料来看，这对父子被判有罪一定是板上钉钉了。而且今天的另外一则新闻是当地的电视台找到的，说这个家庭本身就是一个破碎的家庭。为什么？因为说科尔特格雷就是14岁的枪手，家庭状况很混乱。说科尔特和他的父亲科林格雷住在一起，但是他还有两个弟弟，他两个弟弟呢是跟他们的母亲叫马西格雷住在一起。而且马西格雷去年的时候因为这个刮伤科尔特格雷的卡车又被捕了。在被捕的过程中呢，警方在他身上发现了冰毒、芬太尼和吸食这些芬太尼的一根玻璃管。所以当时他还被判入狱了46天。所以种种来看，这个是一个家庭造成了这一起令人悲伤的案件。然后我们的狼哥说对，原来还有这么多内幕，这也算是联邦重罪。对了，其实我刚才又打印了一份，这个是洛杉矶联合学区。如果说大家有小朋友在洛杉矶联合学区上学的话，你一定会收到一份这个文件。这个文件叫什么？叫做Information regarding parent guardian legal duties concealing safe gun storage， 就是说你要签这个文件，说我有枪的话，我在家里一定会很安全的保管这把枪。所以说我们要再进小段工商服务，回来聊一聊说你如何避免让自己的小朋友，尤其是这个未满18岁的小朋友，当然 基本上都是十几岁比较多，但也有那种七八岁误伤的或者自杀的案件，在这个家里有枪的情况发生。但是我个人是一个坚定的拥枪派，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来互相探讨一下，如何能更安全的保存你的枪支，如何能这个让不让自己的小朋友去接触到这些枪支，也如何来教育你的小朋友怎么来对待这些枪支。好的，那我们继续聊今天的话题。我们从黑神话悟空开始，然后聊到了这个最新的乔治亚州阿拉巴契高中枪击案的这个凶手这个嫌疑人了，和他父亲最新的情况。这两个人呢，可能应该我个人觉得100%会被定罪，只是看他们的这个刑期多长。现在目前来看，这个14岁的枪手呢，应该是无期徒刑，然后他的父亲可能会面临到最高180年的监禁，应该也是跟无期差不多。但是呢，之前有另外一个判决，是被判了这个父母呢，被判了10年和15年。然后继续聊一下，跟大家讲一下，如何避免你的小朋友来这个接触到你的家里存的枪支，然后如何的更安全的来保存他们。这个狼哥他说，因为狼哥是 NRA 的教官，这个要真的要讲一下，狼哥是我们 NRA 的教官，他也是一个退伍的军人。他说他小孩不跟他住了，但是呢，在离婚前住一起的时候，他要给孩子讲一定的枪支法的教育。最重要的是，家长千万千万不能让自己的孩子知道枪支弹药的存放位置。这一点我是很同意的，尤其是比较小的小孩，就是他没有办法自己去拿到这个枪支。比如说你的家里有，好，我们假设说你有手枪有长枪，然后呢你小朋友现在可能只有3、4岁、4、5岁，那你就把它放到一个箱子里面，然后这个箱子要上锁，然后把它放到比如说你的柜子上面呢，你的柜子里面呢，然后甚至说你可能有一个大的枪柜，然后有密码锁。他这么小根本就不知道说这个枪放在哪里了，他可能也不会说不小心去拿到这个枪支。所以这个第一点就是非常重要，就是别让小朋友看到，也别让小朋友接触到这个你的枪支。你也不要说，哦，我这个小朋友还小，3岁啊4岁，他根本就没有力气拿枪，也不知道我在哪儿，我就随便把它放一放。而且有些人，有些我们不能说极端的，这个不能说他们比较极端，因为他们也是支持这个枪，支持拥枪的人。但是他们会说，哦，我拿枪是为了保护我自己的家呀，如果我枪弹都分离了，万一有坏人进到我家里来的话，那我怎么才能保护自己家？那不是本末倒置了吗？但是你碰到的别人要硬闯进你家里的情况，而且你还在家的情况，远比于你家里的小朋友拿到你枪支这个概率要低。所以说你真的一定要枪弹分离，然后呢把枪支放到一个有锁的一个保险盒里，也在你小朋友还小的时候，不要让他们看见，不要让他们碰到这个枪支，把他们放到高处，把他们放到枪柜里面，把他们放到很隐蔽的地方，让他们不知道。但是随着年龄，小朋友年龄长大，哦，他们可能7、8岁，10岁、11、12岁，已经开始说，哦，那我整个家里我没有什么地方是我接触不到的地方了。这时候你一定要锁定你的枪支，而且我觉得从10岁开始吧，就像狼哥讲的，一定要跟小朋友讲说有枪支法的教育，就是说你千万不可以碰，在你未满18岁，或者说父亲母亲不允许你碰的情况下，你一定是不可以碰我的枪。因为你跟他说隐藏在哪儿，他已经找到了，我知道在哪儿啊，我知道我爸爸的枪在哪儿，我知道这个枪柜就在我们家某一个角落，但是我知道我不应该碰，因为我的父母跟我强调过了，甚至我的老师什么都跟我讲过了，我现在还小，我不可能去碰这些枪支。当然这是加州情况，有些外州比如说中西部啊，那些可能当时 还是比如说这个牛仔横行的时候，他们觉得哦，我从小大家可以在网上看到说，有些小朋友可能七八岁就开始出去练枪，甚至参加比赛。但是这种又是另外一种情况，绝大多数的小朋友或者家长，他们不会带小朋友去参加比赛。如果你已经参加比赛的话，他一定对枪支是绝对是有这个相关的知识和教育性教育的存在了。所以说不要有抱有任何的侥幸心理，说你看人家小朋友啊，七八岁已经出去参加什么 IPSC 比赛了，我家里这个也没事儿，不一样，不一样。这个就像这个狼哥讲，他说他也是拥枪的支持者，当然了，他家里有这个，我们小告诉小朋友，从来不知道这个在哪能找到，然后呢，但是你家长要知道，不代表他你家长不能随时随地的拿出这些枪支来保护你的自己，就是说你这要找一到一个均衡点，我的枪和弹是分离的，我的小朋友是接触不到的，他们看不到，他们也不知道在哪里，但是如果遇到紧急情况的话，我自己是可以找到的，所以说你要做一个这个预防，甚至说做一个计划，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办，你的家人应该怎么办。我觉得很多，我再次强调一下，我们很多华人的拥枪者，拥枪就是有枪的人，他们并不是很了解相关的一些法律和一些这个你应该拥枪的一些准则，他们就觉得哦，我到美国了，我有这个身份了，然后我就买把枪，甚至有些留学生，他们当然可以通过考猎照的方式，然后也可以去买枪，但是你首先要学的，比如说枪支的八荣八耻，你不应该手放在扳机上啊。我看到很多网上的照片，哇，这个秀出来金手指，什么叫金手指，就是你手拿枪的时候手指就放在扳机的上面，这个是拿枪的第一大忌，你不应在你不想开枪的时候，你不应该把手指放到你的这个扳机上面。所以说这个有些人他们买枪，你说保卫自己保卫家，其实他们更多是一种作秀的成分，他们秀出来说他们有这个权利去买枪，秀出来说他们可以去，我有你没有，甚至他们可能也是为了给国内的一些比如说亲朋好友来看，但是其实这是非常非常不安全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们也欢迎我们的 Jennifer 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如果说您有任何的想法的话，您可以通过我们洛杉矶 AM130 中文广播的 YouTube 频道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然后呢也希望您可以讲一讲说您对于这个拥枪的情况，或者说您对于如何来避免家里这个小朋友拿到枪有什么办法，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讲一讲。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回来我们今天礼拜五的五味杂谈，我是吉祥，欢迎您通过我们的这个 13KAZNAM130 来这个收听我们的节目，您也可以通过我们 YouTube 洛杉矶 AM1300 中文广播或者五味杂谈来搜索到我们的直播，然后你可以看到，当然今天只有我在现场了，我们下礼拜应该这个田大哥或者菲儿姐应该会在哈。然后呢，我们今天聊的话题从黑悟空聊到了这个阿拉巴恰高中的枪击案，再聊到如何你在家里防止小朋友拿到枪。首先呢，我们从刚才讲到了，我们这个我们的好朋友狼哥也讲到说，你首先你不应该让小朋友知道你的枪在哪里，如果他还小的话，但如果他长大了，你要跟他好好教育说，好，现在你还没到18岁，这个你不可以碰家里的枪支。当然你也要有一个应对的方法，真的如果说你遇到一些闯入者，现在大家知道我们外面真的不是很安全，然后很多很多人会去闯空门，然后也看到很多这种比如说在家里你前面的草地里啊什么地方放个隐藏的摄像头，他们通过这个来监视你在不在家，不在家的时候他就去进行偷窃啊之类的，甚至说他们会从 Google， 现在另外一个办法是说让你把你自己房子在 Google 地图或者 Google 街景里面隐藏掉，你是可以向 Google 提交说请把我这个门牌号隐藏掉，因为有一些窃贼呢，他们是会通过 Google 街景来看你家里周围的情况，比如说哦，因为不光是有 Google 街景，他可以看到你前面状况，还有一些 Google 卫星地图， 它是可以看到你家里整个周围，我从哪块进很方便啊，我周围邻居墙在哪里啊。就说很多现在的屋主呢也会向 Google 来提交，说请把我的家隐藏，但是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如果说您真的很想保卫自己家里的情况的话，在美国的话拥枪是你不二的选择。当然你有其他办法，养狗啊什么购买这个什么安保的一些设备啊，这些都是你可以做的事情。然后当然我们今天是讲到说拥枪，因为我个人是一个坚定的拥枪派，然后我们的狼哥他也是，因为他还是 NRA 的教官， NRA 是这个 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 嘛，大家知道。然后刚才我们讲到说如何避免让你的小朋友去接触到枪支，还有另外一个办法就是一定要锁好你的枪，就算你的小朋友哦，他七八岁八九岁不小心拿到了，就算他拿到了，如果说你的枪枪弹分离，而且你的枪会上锁的话，这个是更安全的。他没办法说哦，我找到了枪，我找到了弹夹，我把这两个合在一起，我在电视上看到过，我在 YouTube 上看到过，哦，这两个合在一起然后就可以这个开枪了。但是如果说你的枪会有这个叫我们现在知道你去买枪的时候，他会给你一把锁，这把锁是一个长条形的，像自行车链条一样，它是可以通过你的把弹夹拿出来，从你的这个握把那边伸进去，然后从这个枪管那边就是再伸出来。你这样把枪锁住的话，如果没有一个液压剪的话，或者是一个大的铁剪的话，你是很难把它弄开的。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一定要锁好你的枪。另外呢，就是我个人还建议，如果你家里有这个 AR-15， 就是 AR-15， 也就是很多校园枪击案这些会用的枪支，包括说川普遇刺案那个枪手用的也是 AR-15 这把枪，因为这把枪等于是在美国非常常见的一把枪。你有 AR-15 怎么办？哦，那你也可以用这种枪锁的办法，甚至你也可以买一个橘色的叫做弹夹锁，它是一个橘色的一个小方块，然后呢它的外观像个弹夹一样，你可以把它插到你的 AR-15 里面，然后锁住，你就基本上你不用一种很专业的工具，甚至说你不把枪拆散的话，它根本是没办法插弹夹上去的，你也没办法塞一颗子弹进去，好，我就开一枪也没办法。所以说用各种各样的安全的锁来这个把你的枪支上锁，这也是避免你的小朋友或者你家里的其他人能够取得到你的枪并进行开枪这个行为的一个好办法。当我们狼哥说还有个叫扳机锁，这你可以把扳机锁住，然后呢狼哥还说其实你还可以用一种叫指纹锁。大家如果你拥枪或者去一些比如说 Big Five 啊一些枪店啊，甚至说在 Costco 都有可能看到说一种这个一个小型的小盒子，然后呢它上面是有指纹的，也有这个密码，你可以如果你想快速拿到你的枪的话，你可以用指纹轻轻按一下，可能一秒钟之内就开了，可以让你自己啊，让你这个成人快速的取得到你的枪。所以说这个讲了一些办法，希望跟我们收音机前包括我们 YouTube 前面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真的我个人非常支持拥枪，这个是你宪法第二修正案赐予你的权利。与其你看各种这个独裁政府和美国政府来看，你在美国绝对不会出现什么这个逆行之后呢，然后司机下来说给你一个什么嘴巴的情况，当然路怒情况是有，但是他们都知道，哦，我可能对方是有枪的，我就会限制我的行为，我可能在我错的情况下我不会那么嚣张，不会像中国这个青岛发生这种什么路虎女上去就开始扇对面司机这个耳光这种事情发生，因为他会知道，哦，我已经做错了，然后我又这么生气的下去路怒的话，我可能会对我的生命造成一个危险，这种情况。所以说之前有一个国内这个历史老师袁腾飞，他就说人人持枪他才不乱，很多人嗤之以鼻这句话啊，你怎么人人持枪，这不乱套了吗？但是真的是人人持枪他会有一种 这种叫你会有一种警惕感，就说哦，我可能对面这个人他是有枪的，那我就要跟他和善一些，那我可能遇到什么问题的话，我就要更心平气和一些。这种情况我觉得会造成这个社会可能更安全了。就像说很多我们联合国五个大国都有核武器，但是这些五个国家其实更安全更和平。